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在圣经日历当中，在基督教的年历当中，这段时间一直是大斋期。那么在大斋期最后一个主日就是今天，也叫棕树主日。它是复活节前面的最后一个主日，标志着圣周后来为何的开始。他纪念了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一周的一切事情。那在这一天，基督耶稣骑驴荣耀地进入了耶路撒冷。棕树主日在天主教也称为圣枝主日，也会称为棕枝主日，而在或者是称为基督苦难日，而在东正教当中会把这一天称为柳荣节。柳荣节，所以当有一些人问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哪一天，所以都是指的这一天。所以呢，天主教会、东正教、圣公会、信义中等都在庆祝这一天，叫棕树主日。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马太福音的21章、马可福音的11章、路加福音的19章以及约翰福音12章，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天。所以耶稣受难前的第五天，按照犹太民族的传统，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当时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聚集在城中，众人听闻耶稣来了，因为目睹了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便蜂拥而来，来迎接他。所以当时的一个盛况是，众人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铺在路上，并砍下棕树枝。棕树枝是犹太民族胜利的这个象征，凯旋的象征，挥舞着高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就骑上驴驹，缓缓地进入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圣经记载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然后众人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的记载。约翰福音继续补充，他说当时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沙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棕树主日是因着这篇记载，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当中说，这人都砍下了棕树枝。本来我也想找一个，在我们这边没有，那就是铁树，应该是后来找了一下铁树这个枝，那我就找了一个图片放到这里边。在阿尔宗纳州有好多，真的有很多这个棕树。那所以这是棕树主日的由来。何撒那的意思，我们常常刚才唱歌，何撒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好像是在说赞美，实际上他说求你拯救，何撒那意思求你来拯救。所以百姓是期待耶稣以政治军事领袖的身份来推翻罗马政权，然而耶稣基督并没有骑着马，因为骑马象征着战斗，象征着武力，而是骑着一个驴驹。这是要应验以赛亚书9章9节的预言，表明他来了是为了建立和平谦卑的国度，他的宝座是十字架。在现今的教会传统认为当中，棕树主日是一个充满矛盾色彩的日子，从欢呼迎接君王的那一群人到周五喊着说钉他十字架，这一群人几乎是一群人。但是为什么经过五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主日提醒信徒说， 我们的信仰是否也常常停留在神迹上，停留在今世的好处上？我们是否愿意迎接那位骑着驴驹谦卑地进入我们生命深处的君王？在这一天，耶稣基督尘世圣公最后一周的开始，也是圣周的开始，它是荣耀与苦难的结合，也是赞美和牺牲相随的一个标志性日子。在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每一个次欢呼，每一个器物都蕴含着属灵的意思。所以等待我们用心去查考、去默想、去践行。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回到这一段神圣的历史当中，然后从宗述主日荣耀的场景当中看见主谦卑的大爱，和从欢呼背后的隐忧当中反思我们的信仰和跟随，从苦难和荣耀的连接当中来坚定我们对救赎的盼望，让这一天成为纪念，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更新和灵命成长的契机。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比较长，这一段经文啊比较长，长呢，那我们来起应的方式来读吧。我来读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节，好不好？在路加福音19章28到30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说主要用他。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落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在这中述主日的时候带领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我们把这段经文向主你恭恭敬敬交托与仰望。主，借着当年这个特殊的事件，也向我们的心里说话，带领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引导我们查考这段经文，愿主来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下面请大家在脑海当中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在2000年左右的耶路撒冷，在这一天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着象征胜利的中柱枝， 把衣服铺在地上，就像欢迎一位凯旋归来的君王。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何萨那响彻云霄。然而在这个欢乐的巅峰，人群当中走在最前面的人，耶稣基督，他没有像君王一样跟大家挥手致意，反而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他停下脚步，看着那座即将接纳他又即将拒绝他的圣城耶路撒冷，他哭了。这是中恕主日的一个特殊性，它提醒我们信仰不能永远停留在热闹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记载，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迎接和平的君王。那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是表面的热情，第二一个是降服的主权，第三个是真实的平安。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查考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表面的热情。经文告诉我们说，当耶稣骑驴前行的时候，众门徒为什么来欢呼？圣经怎么记载？是因为他所行的一切的异能，就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百姓喊着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高处有荣光。这个画面很感人，也是耶稣基督少有的高光时刻。大家想一想，四福音的记载，包括后面的一些的新约的记载，耶稣有这么高光的时刻吗？很少哎。所以在这个高光的时刻，我们会发现这个表面非常非常的热情，但是背后的热情是否和表面的热情是一致的呢？我们看到门徒欢呼是因为看见了他所行的一切的异能，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神奇的事件，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能够控制自然，能够战胜死亡，所以他们就欢呼耶稣是王。所以但是在这种欢迎的表现下，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医生，他能够医治一切的绝症，有一个世上的领袖能够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会不会欢呼？来了一个英明的领袖，让我们过上了一个好日子，让我们翻身了。所以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当时大家都知道，犹太全地的人是被罗马所统治，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常常会受到压制。之前有300年有反驳，有反抗，然后再压制，再反抗，再压制，所以有大量的人被击杀，甚至他们的宗教仪式有很多时候都要受到限制。那这个时候犹太人期待一位什么样的王？期待一位能够使他们完全得到翻身，得到解放，得到自由的一个弥赛亚。好了，耶稣来了，这位弥赛亚大家亲自见证了，他是5000人因着5个饼2条鱼就吃饱了。这5000人是12岁以上的男人，然后圣经怎么说？妇女儿童没算在内。所以这一次能够吃饱的大概有多少人？至少10000人以上，对吧？然后又使拉撒路复活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犹太人想赶走罗马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战斗，对吧？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常常小的时候听评书说，军马未动什么先行？粮草。需不需要粮草了？不需要了。耶稣就使5个饼2个鱼 就把这个军队就能够喂饱了，然后还需要兵力，对吧？你罗马把我打死一个人，耶稣说你活过来吧。所以粮草充足了，军力充足了，能不能赶走罗马人了？能了。所以他们开始欢呼，这样一位王来了，我们要得解放了，我们要战胜罗马人了。所以他们的热情是建立在这位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够带来解放。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地面上的国度，地面上国度。所以他们唱何塞纳，何塞纳还记得什么意思吗？是现在拯救我们。所以他说你这个弥赛亚现在就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个立刻的政治的军事的拯救。但是他们看到的耶稣并没有骑着高头大马，而是骑着驴驹子。那在犹太传统当中，马是代表征战的，驴代表着和平和谦卑。但是哎呀，这位王终究他是来了嘛，所以他们也在呼喊，所以他们期待这位强大的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大卫一样的王朝，所以让他们能够脱离苦难得到自由。因此他们把这位能够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的，使死人复活的神，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啊，我们的好日子终于来了。所以一直在欢呼何塞纳何塞纳，所以他们向耶稣祈求拯救，祈求拯救。但是他们渴望的是属世的拯救，是身体的自由吗？他们期待的是国家的复兴，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首要的使命是使他们的属灵得到拯救，是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是要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今天主日学查考完了耶稣基督的生平，结束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首要的目的。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3:16，大家来背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就忘了17，今天带薪说了，我们常常忘了17。17怎么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拯救。所以这是这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但是以色列人说，在以赛亚书上预言的不都是这样啊？因为在那里边或神完全的带有能力代表着审判。所以当耶稣基督谦谦和和的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为他开道路的先锋约翰也产生了疑惑，所以就让门徒去问他，我们要等的是你吗？因为发现他只做了这事情，而并没有真正的带来那个审判。所以耶稣怎么说？说你去把你们所看见的，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被捆绑的大麻风的洁净，然后被捆绑的能够被释放，把这些告诉他。但是他并没有说后边的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记载耶稣骑大马骑马的事件？有没有？有没有？启示录怎么说的？他骑着白色的大马，然后面光洁白，然后眼如火炬。所以到那个时候是审判的时候，但是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拯救我们的时候。所以耶稣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胃口，他们的期待来建立属世的国，反而走向了十字架。所以 他们的欢呼很快就变成了辱骂。多长时间变呢？五天，五天。所以当他们的期待得不到满足，甚至完全相反的时候，他们的赞美很快就变成了控告，很快的变成了控告。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这位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我们思想一下，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崩溃？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预设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期待我的太太今天会给我做一顿好饭，结果回家发现啥也没有，然后你的心会极度的失落，很容易就爆炸。然后太太觉得今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你应该买一束花给我带回来，结果回来之后先生说饭你给我做了吗，太太马上就爆炸了，是吧？所以当我们的预设，我们的期待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做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容易爆炸的时候。所以这些犹太人们在那一天，他怀着极高的期盼，也见证了耶稣，你有这样的能力啊，先生，你也有钱帮我买一束花，而且你去了那个花店，你去了那个超市，那花就在那摆着，你为什么就不给我买？不需要你特殊去。所以满怀期待，当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那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常常也会说，何塞纳，何塞纳，求你来拯救我。而我们常常渴慕的是属世的恩典，常常渴慕的是神你来给我解决我现在的难处，却忽略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拯救的工作，那救赎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抱怨神？我们会不会远离主？算了，这个教会我这段时间不去了，算了，这个我为了不见到那惹我的那位姊妹，我这段时间在家先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吧。所以我们也像当时的犹太人那样，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预设，我们的期待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是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我们可能不会去喊，但是我们真的就远离了神，远离了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个荣耀进程的场景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还有一个那个至关重要有一个角色我们可能忽略了，就是那个驴驹子。耶稣打发门徒去牵一匹从来没人骑过的驴驹子，对我们的影响或者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首先刚才说在第28节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走在前面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什么话了？有没有知道的？好，留一个任务，今天回去查考，查考一下耶稣说了什么话，耶稣说了什么话。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不是这些群众推着他走的，也不是环境逼着他走的，他是主动走向耶路撒冷。在马可福音也记载耶稣定义走向耶路撒冷，所以是神主动的走向了十字架。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找到了神，而是神在万事以前就主动找到了我们。还记得我们最近查考彼得前书吗？在创世以前神就认识了我们，所以那些先知那些天使都在查考是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救恩，而是在神的创世的计划之前就有了，而且在历史当中 成就了，先知和天使也查考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就了。所以神是主动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良，而是耶稣主动的爱激励了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牵走了我们的心来到这里，所以是神带领我们来到了这里。那刚才说回到这个重要的角色驴驹，所以在这个驴驹的过程当中，不是这个动物怎么样，而是通过这个记载来让我们想到我们被主所用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主所用。那在这里边他说这个驴驹子是被拴着的，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被什么拴着？本来这个驴驹子是拴在别人家门口的，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天的生活的中心，大家想一想会是什么？可能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私欲，被钱财所拴住。来就是要解开这些拴住我们的、困锁我们的。主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被这些捆绑的东西，他来是要帮我们得释放、得解开的。还有一个，他这个写的是无人骑过的，无人骑过这个词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表述，但是在旧约献祭的时候，大家看每一个动物都是没有被使用过的，没有套过轭的，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这里叫分别为圣。那我们也是，就是要单单把自己归为神的时候，神才会使用我们。这个分别为圣不是说让我们忘记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进入到深山老林当中，不是让我们爬到那个树顶上那个座子当中，我几年不下来，不是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而是我们在前阶段也一直在查考，就是我们要把它归给神所使用，无论吃住行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所以彼得也说，保罗也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是做苦行僧，我们不是从这个世界被带走，而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是要这样的。所以是没有骑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被分别为圣出来，被主所用。还有一个，当被主所用的时候，这个驴驹子被主所用的时候，所以他也承受了众人的欢呼，也承受了众人欢呼。所以当和神同工的时候，我们的价值也会提高。有个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这根稻草啊，这根稻草它可能，大家知道一根稻草值不值钱？可能如果你要把它当柴火烧的时候，很快就这一捆很快就几分钟就三五分钟就会烧光了，那它就是那么点的价值。但是如果你把它垒墙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会把它和到泥里边，然后垒墙，那它会价值要比烧成灰烬更高一些。什么时候最贵大家知道吗？昨天谁说过阳澄湖大闸蟹是吧？我第一次见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发现怎么捆了这么多的草，然后人家说这个草和大闸蟹是一样价值的，因为它捆到那个大闸蟹上了，对吧？所以这个价值不是完全在于你他自己所存在的价值。有的人说过我们人的价值，人的价值高不高？我们李牧师讲过，他说如果把人烧成灰，人是由钙，然后有碳水，然后有一点点铁， 有一点点少数量的微量元素。关强是学这个化学的，如果把这些卖起来值不了几块钱，但是我们的价值那么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人的价值是在所有世界当中它是最贵重，它是最贵重。所以当我们被主所用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神邀请我们进入到他荣耀的创造和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价值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会充满了荣耀，进入到神的荣耀的救赎事工当中。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荣耀的邀请，让我们进入到这荣耀的事工当中。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何撒那，主啊，你拯救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愿意被主所使用？当这头驴愿意被主骑的时候，他就把主权交给了神。这个驴驹子不能够决定他往哪儿走，完全是靠主人的控制来定方向。我们今天也常常会唱，主啊，无论你往哪里走，我都愿意跟随。然后神说，你往非洲去吧，然后说那儿太热了，太穷了，能不能换一个地方？然后神说，好吧，那你就到亚洲那未得之民那个地方去吧。然后说，神呢，那个地方中国人去吧，因为他们不怕吃苦。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说，神呐，你来到这边先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而没有真正的想到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按照他的意思来走。所以主今天依然在寻找愿意被他松开捆绑，愿意分别圣，愿意让他完全掌权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那被神所使用的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借着宗处主日给我们的一个思考，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接下来耶稣都哭了，这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最核心的一段经文。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也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的最扎心的一段。在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其实这一幕挺震撼的，前面大家都在喊何撒那何撒那，充满了鲜花和掌声，但是耶稣却在哭。为什么？因为耶稣能看到这群人看不到的一个结局。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在第42节是这样说的，但是无奈你们不知道。百姓想要的是推翻罗马政府的平安，政治的平安，耶稣要给他们的却是与神和好的平安，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灵魂的平安。百姓想要的是今生的安稳，耶稣要给他们的却是永恒的归宿。因为百姓不知道这平安，所以耶稣哭了。今天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以为我们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银行的存款，有了健康，所以我们就会有平安，所以努力的为这些去斗去争。所以很多的人会发现，在用我们的健康来换那些认为是平安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那些赚了大钱的人因着家庭关系的破裂，他们出现了崩溃， 因着突然疾病的临到，他们会把钱大把的撒出去，发现这些东西带给不了他们平安。在疫情期间，我们带了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呢，他在加州，然后呢，他当时是在深圳有上市公司，在上交所也有上市公司，然后他突然间发现，他就跟我说，他说中国多高权位的人我都见过了，多好的生活我都享受过了，但是我心中的快乐或却越来越来越少了，我的家庭关系破裂，我和孩子的关系破裂，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该给他们我都给他们争取来了，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说，那我可能在这个世上我找不到快乐，也找不到平安。他想想我怎么能够找呢？他说我尽了一切的办法，我全世界的去旅游也不快乐，然后我去什么好东西我都去吃，也没有那么多的快乐。然后他想一想，我可能会在宗教能够找到平安和快乐吧。他很有思想，所以他说我既然是华人，我就找第一个找佛教，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找了基督教，实际上是他自己找来了。然后他就选择这两个宗教去研究去探索，那正好他有个朋友是在我们教会，那他就介绍给我们，我们那时候在疫情期间在网上带他，其实就每一周有一天陪他了解信仰，那他的一些问题他拿出来让我们帮他分析。后来在2022年疫情最重的时候，他从加州飞过去到我们教会，到阎浮城教会受洗。他知道真的找到了平安，说我的环境虽然还在，但是我内心的平安不知道是从哪里来了。因为他得到了真正的平安，所以他觉得这个信仰值得我去跟随，也值得我继续探讨。所以他之后还有很多的问题，他会把很多他的朋友们带来，他说我跟他讲不明白，是跟你们去聊一聊，发现他们很多的朋友，有一个做财务的一个 director， 他那个 CEO 外墙的一个副总裁，他说我知道基督教真好，所以他到全世界旅行的时候，他一定到教堂里边去坐一坐，他说我能够感受到平安，我能够感受到平安。然后我们就问他要不要接受，他说我想接受，但是我现在太忙了，太忙了。然后那个受洗的人就说，我受洗之后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也想受洗，但是我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也在为他们祷告，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常常会因着我们认为的时候还没有到，就会缺失了，常常也认不出来神眷顾我们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眷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城的整个的百姓，他们拥有神的圣殿，有律法，有先知，甚至神儿子亲自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他们中间，为他们显明了旧约一切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的预言，但是他们却认不出来神已经要眷顾他们了，所以他们不知道眷顾的时候已经来临了。所以因为他们对弥赛亚错误的期待和预设，他们拒绝了这位谦卑和平的君王。今天给我们也有警醒，我们也常常会错过神的眷顾，错过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神成就了，我们会说那是偶然。当我们得听这生命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心里很感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着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去一动也不动。 所以我们也常常错过神在不同的时刻眷顾我们的机会。所以当我们常常求神为我们行大事的时候，神却常常借着苦难来塑造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拒绝，我不去受这个苦难，谁爱去谁去。神让那些牧者们，让那些自认为属灵的人们去吧。所以当我们求神复兴教会的时候，神常常会说，你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而我们也会说我不愿意，让那个牧者去爱去吧，让那些和他关系好的人去爱去吧，反正我爱不上来他。当我们求神赐下平安的时候，神却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说不好，太沉了，所以我不背。当神以不符合我们的剧本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认得他？耶稣的眼泪是因为那些在宗教的热闹当中寻求神表面的医治，表面的大能，这些人而流的。神为他们流，说真正的平安你们缺失了，你们错过了。主在那一天流，在今天依然为那些错失平安的人而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要求政治弥赛亚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而当我们真实的信靠，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神，接受舍己的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来效法他，神就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宗恕主日对一个那个时代的门徒来说，或者是对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一个分水岭。那些高喊着和撒那的人五天后会喊着钉他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走，耶稣没有骑着战马而是骑着驴，耶稣没有进王宫而是走向了各个他，耶稣没有用刀剑建立起国度，他用十字架牺牲来建立起他弥赛亚和平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的苦难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罪，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而是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他的牺牲不是因为他软弱，是因为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他之所以选择宗恕主日荣耀进圣城，然后走向十字架，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君王不是高高在上的享受荣耀的君王，而是以谦卑舍己为百姓牺牲的君王。所以真正的救赎不是靠武力和权柄，而是靠着爱和牺牲。今天我们的信仰也要经历这样的转变，我们要从追求异能的信仰转向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要让主为我来服务的热闹转向让主来使用我的生命，我们来追求在世上的平安，世上的安妥的时候，转向接受基督舍命换来的真正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耶稣的荣耀是谦卑的荣耀，耶稣的救赎是牺牲的救赎，耶稣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作为门徒的我们，也要像主一样，在谦卑当中得到荣耀，在牺牲当中得到见证，在跟随当中得到成长。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中恕主日纪念主，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让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让主救赎的爱借着我们传递给我们周围的邻舍，记得捞根这个地方还有一群未得之民，神放在我们周边的，要借着我们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被释放。所以愿我们在这个中恕主日不只是外在的欢呼，而是打开心门迎接这位谦卑的君王，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赐给我们那世界上不能夺去的真正平安，让我们真正的从心里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众人的欢呼当中走向耶路撒冷，也走向十字架，求你赦免我们常常追求表面的热闹，却忽略了你的心意。今天我们愿意来回转，来归向你，愿意被主你的爱来解开我们在这世上的捆绑，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领我们走那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使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